十一招待会上呢一幕暴露习近平最大恐惧，全行大高额分红汇出境外，许家印加拿大籍前妻引关注，离婚排唔上号上热搜，官媒被谣惹嘲讽，身体好诚实，中国人出国热门地日本居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8号中共举行中共建政74周年十一招待晚宴，习近平身后一名表情严肃的男服务员在现场分外抢眼，外界猜测这名男子是习近平的贴身保镖，分析认为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已经大权独揽，但在高层聚集由国务院举办的十一招待会上亦要由贴身保镖护卫，足以显示其内心对于安全的担忧。据中共官媒的影片画面，在这次招待宴会上这名保镖是以男服务员的装扮出现，但他只服务习近平一个人，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服务人员跟随。在习近平举杯敬酒的时候，这名保镖一脸严肃，紧盯一众向习近平献媚的高官，同习近平强颜欢笑成强烈的对比。在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时期，十一招待会敬酒场合在胡锦涛身边只有常见的女服务员，而男保镖在国宴现场紧靠最高领导人的画面是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才有的事。这名男服务员至少可以在习近平意外跌倒的时候马上扶住，但更主要的是防止现场有人对习近平不利。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分析说，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中共权力的最高层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亲信。按照说他现在的权力空前巩固，但习近平在高层聚会由国务院举办的十一招待会上亦要由贴身保镖护卫，足以显示其内心对于安全的担忧。中南海保镖由中央警卫局统领，据官媒新华社披露，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成员，在习近平公开活动中他们都会紧跟习近平。2017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官媒罕见提及习近平身边的神秘贴身警卫。新京报在文章访美期间与习近平距离最近的六个人里面指出，主席警卫略显神秘，没有任何公开的官方简历和头衔，有时便装有时军装。在习近平国内外的公开活动中，贴身警卫是出镜率最高的人之一，平时亦是离习近平最近的人。2023年4月11号习近平在广东湛江访问了南海的海军部队，贴身保护习近平的中南海卫士长姓名首次曝光，但据报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第二个贴身警卫。在央视报道的画面里面，这名跟随习近平已经至少六年的大教，台上面的名牌写着余飞，坐在中央警卫局长周鸿许少将旁边，挂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臂章。中央警卫局属于中办直辖，同时作为军事单位挂靠军委联参部。同时习近平在9月28号招待会上的致辞亦受到外界关注，习近平一改先前的意气风发，直言说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共面临很多风险挑战，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而对比习近平在第二任期间的2019年十一当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的时候讲出豪言壮语，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对此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习近平今年气势偏弱的讲稿反映出他在第三任期的第一年就遭逢内忧外患的风险挑战， 包括国内经济疲软不振，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引发西方国家对于独裁国家阵营和中共威胁的反制。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这一番讲话让人感到他对于前景有些四顾茫然，但他亦越来越清楚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之前他过度政治操作搞到自己骑虎难下。中国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当局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许家印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一栋豪宅被曝光。同时大陆媒体报道说，许家印前妻丁玉梅是加拿大国籍，丁玉梅因为技术性离婚获得了几百亿人民币的分红，并已经汇出境外，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据网友拍摄的影片显示，在北京什刹海附近有很多大型豪宅，当地老街坊介绍说，豪宅旁边叫御河，御河就是以前皇上坐船走过的地方，这边是许家印的豪宅，那边是马云的豪宅，这座宅院有地下三层，那边是许家印豪宅的正门，现在封住了。从影片里面看，许家印的这座宅院建筑面积不小，又处在北京最高权力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价格不菲。什刹海和中南海南北相邻，这里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风景区，该景区内有不少新建的四合院。据老街坊介绍，当地房屋改造，原先住的老百姓搬迁去第二度，再建的这些豪宅都是一些名人富豪所拥有。看了影片之后，有网友评论说，眼看他平地起高楼，眼看他高楼碎一地，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打土豪分身家。许家印曾经位列亚洲第二大富豪，2021年的身家高达2040亿元。被捉之前，他不单止在国内外拥有多座豪宅，还有私人飞机、游艇和豪车等。许家印被当局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市场担忧许家印技术性离婚之后，他的配偶丁玉梅是不是已经分了许家印的资产远走。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从知情人士那里了解到，在这次公告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他的第二仔许腾鹤已经被带走，而丁玉梅已经在境外，丁玉梅持有加拿大护照。据知情人士透露，丁玉梅已经在7月下旬飞离香港，并因技术性离婚获得几百亿人民币的分红，并已经汇出境外。至于她现在身在何处，无人知道。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分析认为，恒大集团累计900几亿的分红中，由许家印和丁玉梅分别100%控制的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透过中国恒大拿到其中大部分分红，已经在出险前后转移到境外，亦就是透过技术性离婚的操作，最终落到境外前妻丁玉梅的手里面。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里面指出，恒大许家印事件意味着两件事，其一是房地产已经撑不住了，后面的情况会更加糟糕，其二是人民币资产的价格很可能出现大幅的下滑，基本上标志着中国大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快速增长期已经一去不复返，再配上政治不稳定和资本大量外逃，后面恐怕不单只是停滞的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崩溃的局面。中共为了出生率，用各种手段阻挠离婚，网传河南郑州某区每日线上预约只有5个号，而官媒被疑话是每日线上线下各限10个号，引发网民嘲讽。日前大陆支付平台上网友的一条贴文在网上热传，该网友话自己到郑州某婚姻登记部门去排队办理登记离婚，被告知必须在网上预约，但查询之后发现离婚预约每日只是有5个号， 最近的日期全部约满，要等到几个月之后才有空位。好多网民纷纷跟帖抱怨离婚难，仲有人暗讽当局极力鼓吹结婚，却比离婚设置高门槛，形同诈骗。郑州离婚限号的消息引发热议，9月26号离婚排唔上号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郑州市民政局回应媒体话，领导已经关注到呢件事，正喺度调查等。喺呢个同时，支付平台上相关问题下面有关离婚难的回答全被删除。9月27号河南官媒顶端新闻发出所谓调查报道进行辟谣，话郑州离婚预约一日只有五个号的消息不实，并俾出咗调查结果。郑州市惠济区每日线上线下预约离婚的名额都是10个。中原区预约五分结婚离婚，每日线上线下各限40个号。金水区话每日7到8点放出更多当日的预约名额。郑东新区、京开区话如果在网上预约不到位置，可以到线下排队办理。官媒用10个名额来否定5个号，引来网友一片嘲讽，离婚要两个人去，10个名额等于5个号是一回事。5个号是谣言，10个号是真相。是不是即刻增加5个名额以打脸造谣者呢？真相是每日多了5个。还有网友斥责中共用限号来阻止民众离婚，每个工作日满额离婚，根据当地人口计算，离婚率亦可以控制在 10% 以下。郑州市政府真是太聪明了，原来离婚少了只是因为限流了。离婚亦要凭票了，还结乜嘢婚啊？摇号离婚不远了。亦有网友留言说，10个太多，6个足以辟谣。朋友今年6月在深圳预约登记，好耐才约到，心想结婚的人真是多啊。到咗先至知道大部分系预约离婚嘅。根据网络消息，用限号嚟控制离婚数量喺中国各地已经好普遍。早喺2021年广州市民就发布当地民政局官网截图，控诉离婚预约要排到一个月以后。中国大陆近年结婚数量不断下跌，离婚嘅数量却系飙升。日前有杭州市民发短片爆料话，9月26号到某民政局办理结婚，发现排队办理结婚的冇几个，大部分都是离婚的。中国游客利用8日11长假出游，其中出国游的热门日本排名第一。之前中共媒体炒作日本福岛核处理水排放入海的危害，还说日本的旅游业受到打击，而日本成为中国热门的旅游地，表明很多中国人并不相信之前中共对日本核处理水的宣传。据共同社报道说，中国29号开始为期8日的长假，各地机场逼满了旅客，来往日中之间的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基本满座，大部分是中国乘客。虽然中国媒体报道说受福岛核电处理水排放入海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受到打击，但是从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等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在中国游客海外热门旅行排行中，日本居首位，超过了泰国、南韩和马来西亚。共同社话，中国11长假期第一日29号刚啱是中秋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早晨开始就逼满了游客，飞往东京羽田机场航班的直班柜台前面亦排起了长龙。一名30几岁的中国男子笑着说，打算和朋友在东京观光并享受日餐。对于核处理水，他说能不能够放心，要等吃了生鱼片之后再讲。日系航空公司巨头介绍说，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的航班预约率好高，未见处理水问题的影响。观光厅长官高桥一郎9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当前处理水对访日游客的影响有限。 呢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感谢你嘅收听，再见。